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科技简报，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我们从创纪录的高温聊起，一路讲到暴雨、核电、实验室里的怪异兵，还有科技圈的人事风波和一些数字生活方式的研究。多条线索串在一起，核心其实是同一件事。极端环境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不管那是地球的气候，还是实验室里的极端条件。那就直接从天气说起吧。
先说美国这边，根据 NOAA 的数据，2026年的夏天是美国有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夏天，超过了之前并列记录的1936年和2021年。八月和整个六到八月都创下历史新高，七月更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
具体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本土48州8月平均气温 75.6 华氏度，比20世纪平均高出 3.5 度。夏季平均 74.4 华氏度，高出3度。西南部的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犹他和科罗拉多四个州都创下了各自的最热夏季记录。
最惊人的是高温和低温记录的比例。全美创下或追平月高温记录的次数高达1541次。低温记录只有87次。如果气候没有急剧变暖，这两个数字通常应该大致相当。NOAA 还算了一笔账，自1970年以来，美国夏季气温每十年上升约 0.46 华氏度。
而且这不只是美国的事。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和2023年7月并列第一。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65 摄氏度，已经超过了各国商定的 1.5 摄氏度阈值。当然，单月超标不等于阈值被永久突破，但它显示出一种逼近的趋势。今年夏天也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所以极端天气正在常态化，而它影响的不只是温度。有一项发表在科学上的全球性研究，把高温和另一条污染线索连了起来。强降雨会加剧微塑料向河流的输送。
这项研究的结论相当震撼。研究人员估算，2022年全球河流向海洋输送了约 26.3 万吨微塑料，而且这个量可能远超此前认知。更扎眼的是地域分布，96% 来自全球南方地区，仅东南亚和东亚就贡献了总量的一半以上。
微塑料本身是一种无处不在且持久的污染物，对生态系统、水质和人类健康都构成公认的威胁。每年有数千万公吨排入环境，大部分最终抵达海洋，而河流是把这些颗粒从内陆输送到沿海水域的主要途径。
影响浓度的因素分两层，塑料使用量、废弃物管理不善和人类社会发展决定了地域差异。而天气和季节影响短期波动。研究特别指出，极端降雨事件会大幅增加微塑料向河流的输入，尤其是在塑料使用量大、废弃物管理薄弱的地区。考虑到极端天气越来越常见，这是一种易受气候影响的污染威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气候的不确定性之外，还有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国际科学合作的变数，因为 NASA 预算被削减，欧洲将独立完成金星探测任务。
这个任务叫 InVision， 是一个轨道探测器，目标是给金星表面测绘。难点在于金星表面被厚厚的硫酸云层笼罩，必须用雷达穿透云层。2024年 NASA 和 ESA 签了谅解备忘录， NASA 负责提供美制合成孔径雷达，并通过深空网络提供跟踪和通信支持。作为交换， ESA 会把美国研究人员纳入团队。
问题出在钱上。2026和2027年的 NASA 预算被特朗普政府提议大幅削减，虽然国会否决了大部分削减方案，但 NASA 的科学预算仍然少了数亿美元，而国际合作任务正是主要削减对象。 NASA 难以兑现提供合成孔径雷达的承诺，所以 ESA 决定独立推进 InVision。
对关心深空探测的人来说，这里值得留意的是后续 ESA 能否独立补上雷达能力，以及美欧合作的模式会不会因为预算问题继续松动。
从太空回到地面，再从预算回到能源， AI 的电力需求正在实实在在重塑能源采购。这次的例子是 Google 在芬兰的大动作。
Google 宣布斥资130亿欧元在芬兰投资 AI 基础设施，这是它在欧洲最大的单项投资。资金将用于建设三个新数据中心，扩建现有设施，并支持能源项目，以满足 AI 服务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其中最特别的一笔， Google 与芬兰公用事业公司 Photon 签了一份为期22年的合同，购买 Loviisa 核电站最多 50% 的发电量。
而且它不是唯一一家，就在本周早些时候， TikTok 也宣布投资10亿美元在芬兰 Kouvola 建设新数据中心，理由是芬兰拥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清洁的能源结构、健全的数据治理体系和高素质的技术人才。科技公司直接锁定核电站的电力，这个趋势值得继续观察。
说到极端条件和能源，正好接一个纯科学的新闻。法国的研究团队在实验室里制造出了超离子冰，具体说是六方密堆积超离子冰。这事儿的背景是，水本身在理化视角下就是太阳系里最怪异的液体之一，结冰时体积膨胀，密度变小，表面张力和沸点高得离奇。光按分子量算，它在室温下本该是气态，
而在极端高温高压下，水的行为更离奇。研究团队把微量水放在两颗钻石尖端之间，施加高达230万个大气压，对比一下，地球核心的压力是360万个大气压，再用激光加热到2630开尔文，约2357摄氏度。这是为了模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类冰巨行星内部的极端环境。
在这种状态下，完整的水分子不复存在，氧原子被锁定在固态晶格里，而氢原子核像液体中的粒子一样在晶格间自由穿梭，形成一种既非纯固态也非纯液态的异相态。团队通过高能同步辐射 X 射线扫描，首次捕捉到氧原子呈六方密堆积排列的结晶。实验还显示，随着压力和温度升高，常见的面心立方结构会逐渐发生层间滑移，最终完全转变为更稳定的 HTP 结构。这对理解冰巨行星内部很有价值。
从地球内部的极端物理再拉回到宇宙尺度，国际天文学家团队发现了迄今已知最遥远的原始星系团，编号 COSMOS 在 3.1A。它诞生于宇宙年龄仅21亿年之际，质量约相当于银河系的5000倍。
先解释一下概念，星系团是宇宙中质量最大的引力束缚结构，由数百乃至数千个星系组成。我们今天在较近时空中看到的星系团，是从原始星系团演化来的成熟结构。原始星系团则是巨大而松散的星系集合，还在合并之中，尚未凝聚成稳定形态。
COSMOS 及 3.1DA 是迄今已知最早最遥远的原始星系团，也是宇宙中最致密的区域之一。这项发现支持了现有的星系团演化理论，也揭示了这些结构如何嵌入更大尺度的宇宙网。研究遥远宇宙年轻时期形成的原始星系团，能帮我们理解现代星系团如何在漫长岁月里生长和演化。
从宇宙尺度再缩回到地下，气候变化逼出了不少有创意的想法。比如中国科学家提议利用废弃煤矿搞农业。中国各地分布着逾12000座废弃煤矿，地下空间巨大，基础设施完善。太原理工大学和山西省煤基资源绿色高校开发工程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中国矿业上发表了相关论文。
吃点很明显，地下没有阳光和降雨，但优点是环境可以精确调控，不受天气波动、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影响。研究团队评估后认为，部分煤矿能提供足够稳定的环境用于农业种植，在煤烟稳定性达标、通风排水系统完善、安全监测健全的条件下，地下空间具备构建农业实验单元的工程基础。
具体做法是靠人工光源与环境调控系统，实现光、热、水、气、碳等关键要素的独立供给与精准调控，支撑高度可控的农业实验。研究人员还指出，地热能可以作为可持续的农作物热源，温室气体排放远低于传统能源。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封闭环境农业需求增长的背景下，这是个值得跟踪的新思路。
接下来看几条科技圈的动态， 先说开源，微软在 RUSCON 上宣布了一件大事，首席工程师 Victor Sirua 表示，微软已把 Rust 指定为一级支持语言，和 C++、C、TypeScript 处于同一位置。
微软为此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工具和流程体系，为 Rust 在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的本地开发提供支持。Rust 是一种内存安全的高性能语言，目前已被微软逾百个项目库使用，正被用于重构从数据库到包管理器等各种项目，目的就是减少内存相关的 bug。 一个桌面软件巨头把 Rust 提到这个位置，后续的采用规模值得关注。
同样在开源世界，另一边就不那么平静了。WordPress 联合创始人 Automatic CEO Matt Mullenweg 被董事会投票强制休假，职位由首席财务官 Mark Davis 暂时接替。
背景是 Automatic 过去几年麻烦不断，与竞争对手 WPE 的漫长法律纠纷、裁员、员工离职，还有围绕 Mullenweg 领导风格的争议。这次的经过也有些戏剧性。Mullenweg 通过 Slack 频道宣布了消息，他指控 Mark Davis 与董事会成员串通投票强制他休带薪假，他本人投了反对票，而且在会议开始前50分钟才收到决议。他反复请求给点时间，哪怕几个小时，让独立法律顾问审查，但被拒绝了。
目前的一个确定信息是 WordPress.org 开源社区执行总监 Mary Habbett 表示开源项目没有受到影响，但 Mullenweg 的去向和公司治理的后续显然还要继续看。
从开源转到 AI 的法律边界，韩国出现了一起深度伪造判决。一名30岁的在韩中国留学生 A 某因利用 AI 把研究室同事等7名受害者的面容合成到不雅视频和照片中，制作了1141条淫秽色情内容，于9月10日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
判决还附带了几项要求，接受40小时的性暴力防治教育，今后5年禁止在儿童青少年相关设施和残疾人福利设施就业。检方原本建议量刑3年，还请求公开被告人身份信息。
法院解释量刑时说，被告犯罪情节恶劣，未取得被害人谅解，罪责较重，但认罪悔过态度良好，无犯罪前科，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视频被传播，这些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个案子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 AI 滥用的法律后果正在落地，但检方和法院在量刑上的落差也说明，围绕受害者保护的尺度仍有争议。
AI 相关的职业身份也在被主流机构承认， IMDB 为其平台和 IMDB Pro 引入了全新的职业类别，数字创作者，为直播主、视频博主、网红、视频评论创作者这类网络创作者提供展示作品，与受众、业内同行和潜在雇主建立联系的专属途径。
这个类别下还有细分职业，包括 streamer、vlogger、video assist、video creator、gaming creator 和 influencer。线上创作被正式职业化，但另一边，数字化的社交生活却在悄悄退潮。
对，接下来这两个研究都指向数字生活方式的隐性代价。先说约会软件，2026年的一项 Harris 民调显示，2/3的单身人士没有使用过约会软件，80%美国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某人是可爱或酷的。软件可能还装在手机上，但打开频率在下降。
问题出在丰富性本身。约会软件承诺足不出户触达成百上千的潜在伴侣，但每次使用都要做一连串繁琐决定，滑不滑，开不开启对话，要不要维持，约不约，还是继续找更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Relationships and Technology Lab 主任 Lisa Shwabi 领导的纵向研究追踪了用户12周，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情绪耗竭和无力感都在加剧。
巴斯大学心理学博士后 Samuel Hippes 的解释是，线上接触的潜在伴侣远超线下，这要求我们对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做出数百项判断，结果就是决策疲劳和愤世嫉俗。被拒绝本来就是约会的一部分，但约会软件大幅增加了遭遇拒绝的机会。
另一个隐性代价来自远程办公。芬兰特赫大学的团队分析了混合办公者在远程和到办公室之间的差异。远程办公日平均睡眠时间多了15分钟，但坐姿或卧姿时间增加了45分钟。 站立、轻度和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都有所减少。
原因也不难理解，办公室日的步行和骑行活动很多来自通勤，而远程日这些活动被坐姿、卧姿和睡眠取代了，省下的通勤时间未必变成了运动。
最后一组，一个是科技向善，一个是个有点冷门的小知识。先说尼泊尔，在毁灭性的泥石流之后，尼泊尔军方正在使用中国捐赠的四架大疆 Flycard 100无人机，每天执行10到16次物资运送任务，向幸存者运送食物，也把遇难者遗体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区运送出来。
Flycard 100配备约30米长的绳索和绞盘系统，可以吊装和投放重物，载重能力在85到100公斤之间，取决于电池配置。军方每趟运送约60公斤物资。灾情本身非常严重，截至9月9日，官方确认的死亡人数升至1369人，仍有约5000人失踪，其中包括587名外国公民。值得一提的是，协助珠峰登山者的夏尔巴人从2024年起就在用 Flycard 100和较小的 Flycard 30向登山营地运送氧气瓶，并把排泄物袋等垃圾运下山。
最后这条是 BMJ Case Reports 上的奇特病例，一名儿童因为腹部皮肤出现奇怪斑痕被送去急症，医生查了半天没找到病因，开了抗生素让他回家。2周后病情恶化，斑块变大，颜色变深，有触痛，他再次入院。
这时孩子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他在家上学，经常用笔记本电脑，习惯把笔电放在腹部，有时一用就是8个小时，还经常在充电时使用。医生这才确诊 Arifam Abini，俗称考夫综合征，一种因反复长时间接触低强度热源引发的皮肤病，多见于成年人，常见诱因包括慢性疼痛用的电热垫、热水袋或长时间靠近取暖器。
发病机制还不完全清楚，研究人员推测是长期受热导致浅表血管受损，红细胞渗出，形成典型的红色网状斑纹。好消息是，这个病良性且可逆，移除热源即可。他的父母几个月后反馈皮肤斑块消失了。
今天就从创纪录的酷热一路聊到了废弃煤矿、超离子冰和肚子上的烤肤斑。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